题，基督教教义和信仰生活的实践，有点连续上一年，去年我在这里谈的基督教教会与宗派的延续。在去年我们谈到宗派的情形是怎么样，它的历史发展、历史的背景，在特别在马丁路德时代，因为中古世纪教会的各种不同的改革，中古教会世纪的堕落以及他们的一些糜烂的生活，特别是祭司们这些教廷里面的一些腐烂的情况，导致对基本上圣经的解释以及以传统取胜圣经，在这种传统代替圣经的原则下，所以就开始有一些人起来反抗跟改革。那在这四堂时间，我愿意提到事件四个专大会的安排是要我连续讲两次，但是我觉得时间上很难得，那么所以我就预备了四次的讲题，那么讲题各有不同，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专题你们愿意去听，可以抉择里面其中的一堂或者两堂，如果你都有兴趣也都欢迎你来。那这四堂的时间，今天我要提到是唯独圣经。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在十五世纪开始宗教改革，有四件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在当时候提到四件的呼声，一个是唯独圣经，第二个是唯独信心，第三个是唯独恩典，第四个是人人都可以做祭司。所以当时这四件事情对十五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当时的老百姓、当时的信徒们是一个很大的震撼。那今天我们听到这四件事情可能没有什么，我们都明白什么叫恩典，什么叫信心，什么是我也可以在神面前借着我的祷告，耶稣基督那幔子已经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我可以跟主耶稣基督有直接的交通，能够到他面前求他的赦免，我在他面前可以有诚心的祷告和悔改。那这是我们今天很清楚的事情，在当时候却是一个不是那么样容易能够明白的真理。那所以我是四堂里面只专注在第一个讲题，就是唯独圣经。那唯独圣经下面我会分成四堂，第一堂就是唯独圣经的基本的历史背景和它的由来，以及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这个新旧约是怎么来的。那在新旧约里面，我们说是圣灵的启示，那么到底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圣经根基在哪里，我们怎么可以到了一个跟别人传福音或者在平常在分享的时候，别人问你说你怎么相信你这本圣经是只有唯一的圣经，你怎么样来领受接纳说今天没有其他的圣经可以出来。特别是我们还有一个黄牧师在讲的异端，为什么其他的异端的圣经不是圣经，难道摩门经不是圣经吗？难道耶和华见证人会所谓这个新版的世界版圣经不是圣经吗？到底里面的错误在哪里？那这个整个圣经的根基，唯独圣经里面的实践，第一个我们需要很明白的这本圣经的来源，那这是今天我要分享的。那么今天下午就是从这个整本圣经联合起来，在看见基督徒，我们从这本圣经里面归纳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当我们面对不同的活教也好，道教、佛教，或者是不同的在西方今天最近兴起的New Age， 在美国很畅行，在这个科学、文化、教育，甚至电视广告里面渗透到我们这个人类的生活中间。那这些我们没办法避免，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这些从基督徒的世界观、从圣经里面提出一套的系统来对抗，来看见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是错在哪里，这个地方是对我是怎么样可以跟我。我的整个信仰的系统有什么样的排斥，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那么这是表面性的观察。那第三堂明天早上我要提到基本上对美国目前四大这个不同的信仰系统，耶和华见证人会、摩门教徒、Christian Science 还有这个统一教，他们基本的历史完全不谈，只因为时间的关系，一个钟头要单刀直入的进到他们里面，对于他们里面所提到的信仰的内容，我们怎么样来对他们提出我们信仰的我们从圣经里面怎么样提出我们的回应。那第四方面是 也是从圣经的立场来看到罪恶的根源。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也是盼望用一个小时把最精彩的、最今天最大的问题，那么来让我们明白。所以这是四堂，第一堂是唯读圣经，第二堂是基督徒的世界观，第三堂是对四大异端的做教义性的回忆，第四堂是罪恶之源，圣经对恶之根源怎么样啊？对苦难等等有什么样的基本上的回应。那么我们是一个小组，所以在没有开始之前，先让我们有一点题目再看。那么盼望下一堂，如果你们下一堂继续来，我们会有一点小组的分享，小组的意见哈。那么我想第一堂我自己开始就谈到第一个题目，那么第二堂是第二个题目，第三堂是第三个题目，第四堂就是最后一章有关这个恶的恶的根源，那么会有比较详细的解释。所以你们先思考这些题目，今天下午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会有小组的座谈，让我们来发表我们自己的意见，可能我们会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思考，跟在理智方面、信仰上面的信仰的交流。基督教教义跟生活的实践，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两本最基本的谈到教义跟生活。当然保罗的书信很清楚，如果我们去看保罗的书信啊，那两章呢就是让我们私下再先看。那么今天下午请我们看第二个题目好了哈。那我们会有第二个题目的一些小组的座谈会，那么一起来发表一点意见。教义性的东西从保罗的神学思想来看是比较完整的，当然主耶稣基督也谈教义，但是他在教义都是从他的教训中间我们来明白，他的教训本身就是一种行为，是一种生活。但是保罗比较清楚的在谈到教义的问题，他是先有系统性的、思考性的、理智上的一些解析，然后才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实践这个生活。那两本最基本的一个是罗马书，那罗马书是写给普世教会、普世众信徒的。那在罗马书里面一个重要的字是救恩，那么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二十节是谈到救恩的需要。然后因为看到不只是外邦人有罪，不只是犹太人有罪，全世界的人，到三章那里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这是普世性的问题。那这个罪的问题需要有一个解决，所以三章二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就提到一个方法，救恩要有一个方法。那保罗很清楚地说，从二十四节三章二十四节开始，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二十四节以后让我们看见，虽然普世都在罪恶之下，但是他提供了一条道路，是救恩的方法，是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白白称义。那么第六章到第八章保罗继续谈到，当我们拥有救恩以后需要有救恩的生活。所以他说，难道我们可以不断地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做罪犯的越多恩典就越大，所以我们就越多的犯罪。这种推理方式在保罗的神学里面是不对的，在救恩得到解决以后需要有救恩的生活。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保罗提到救恩的范围，那么这个救恩包括哪里呢？包括以色列人，包括犹太人，全世的人都在这个救恩里面。然后十二章很清楚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等等。那么从十二章以后就谈到救恩的侍奉，所以你清楚看见在整个神学系统里面，保罗是在神学系统堆积这个砖块的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他在堆积砖块的时候，他的根基一定是下面的砖块，一定是教义，让我们看见我们为什么需要救恩，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需要有救恩的方法，就是主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以后，我们需要有救恩的生活，但这个生活是一个挣扎的生活，不是我今天得救了那我的生活就完全了，就圣洁了，是在这种得救挣扎中间。保罗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仍然有一个律在我里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说如今感谢上帝，八章一节那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得过胜过了。那这是一个保罗的神学系统堆积砖块到一个地步，帮我们 教义性的东西先建立起来。所以到了十一章他说，你们外邦人也好，这个犹太人也好，如今虽然犹太人好像暂时的撇弃这样的一位主，但是有一天他们仍然要称颂。好像在腓立比书二章那里提到，当那日，那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天上的要称呼他，天使要称呼他是主，地上的我们这些信徒在基督里面要称呼他是主，他是我们救恩的主。甚至那地底下的，即使包括那没有信主的，在地底下的那些没有蒙恩得救的、被咒诅的，他们仍然要称呼基督是主。那他是审判的主，他是公义的主。那这样的一个教育系统，接下来告诉我们十二章开始，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有救恩的生活，救恩的侍奉，把我们的身体摆上好像活祭。那这是一个例证。第二个例证是以弗所书，也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保罗的教义先有教义再有行为。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谈到上帝的旨，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论，在基督里面看见教会的扩张。第一章是谈到什么是教会，是教义，是上帝的子民。这两本书是很 typical 的，是两本很重要的保罗书信里面，当然每本书信都非常重要的。这两本书信在教义性、在生活性非常完整的把它堆积起来，所以我提这两个来做一个例证，为什么是教义跟生活是连起来，至少在保罗的思想里面是这样。第一章是提到上帝的子民，那么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位子民呢？保罗提到我们是受拣选的子民，是蒙呼召的子民，是得启示的子民，得基业的子民，甚至得印记的子民，甚至是等候那基督再来的子民。那上帝的子民，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在基督里面我们蒙救赎的一些恩典。上帝拣选了我，上帝呼召了我，上帝不但这样，还把那奥秘启示给我，这不是一般人其他人可以有的。神同时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蒙受他一切的丰富，得他的基业，圣灵在我们的额上做印记，我们是属他的人。然而我们也在那里盼望第二次基督的再来，那完全的时刻，那等候的时刻。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没有一个完全的人，直到基督再来，我们这个人才完全。所以什么是教会呢？是上帝的子民，是这样的一个子民，有这么样丰富的恩典在我们里面。第二章是提到教会是基督的肢体。那么这个肢体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我们是死在过恶罪犯之中，本为可怒之子。以前我们是放纵肉体的私欲，但是今天在基督里面，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又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原来是死的，现在是活了，原来是在罪恶过犯之中，现在是与基督一起活过来，同时坐在天上与基督与神同坐宝座。那这是一个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原来我们是与基督神的国无份的。到了下半段第二章说，原来我们是外邦人，是外人，是客旅。那如今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原来是 outsider， 今天我们是 insider。 原来我们是在这个墙的两段中间，是那隔断的墙把我们与基督跟所谓的上帝的选民隔开了。那么今天我们已经透过那隔断的墙，已经进到基督里面，身体连结，是基督的肢体。所以什么是教会呢？保罗这里提到一个肢体的观念，从外人到内人，从可怒的到被神接纳的。继续第三章，保罗提到圣灵的团契，教会是圣灵的团契。这个圣灵的团契原来是外邦人，但是今天能够同得以得为后世，同得为，这是第六节，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等等。那原来是与福音无关的，然而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却可以与这个以色列人同起同坐，与他们同蒙受上帝的恩典，能够与他们有基督的团契。在基督里面，我们同是基督的肢体。那这是三方面谈到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论，看见我们是在我们这些蒙拣选的是上帝的子民，同时是基督的肢体，是圣灵的团契。那今天讲的最好的有关教会论，就是这三点，把这三点结合起来，就是我们圣徒在基督里面的三种身份。然后第四章开始，当谈完我们教会是这个情形，我们是这么样的宝贵，是基督所买赎来的时候，保罗开始提到我们的行为。第四章 第一节到十六节谈到我们的行为行要合一，第一节到十六节，所以这里说你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又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等等啊，是在基督里面要蛮有长成的身量，所赐的有 各种不同的恩赐，但是却是互相配搭认识在基督里面一起长成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这是提到合一的问题，行为我们要合一。十七节到五章二十节提到行为要圣洁，行要圣洁，所以我们的生活方面是敬虔的生活，是圣洁的生活，我们的嘴唇我们的言行戏笑言语等等，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要说造就好话等等。那这是提到我们的行为要圣洁。五章二十一节一直到六章九节谈到我们的行为要和谐，夫妻之间的和谐，丈夫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和谐，然后有主仆之间的和谐，行为的和谐，最后谈到心要得胜，六章十节一直到最后。那用一个全副的军装来告诉我们，神已经把这样的所有我们需要的装备给我们了，真理的带子，公义的复兴镜，平安的福音鞋，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等等。那这些是两个基本的例子，让我们看见教义跟生活是合起来的。保罗没有空谈，保罗是堆积砖块的教义，然后在教义之上告诉我们，建立在这个教义之上，让我们来学习生活。去年我在这里谈这个教义教会与宗派，那么提到当时候的一些问题，就是炼狱的观念、功劳库的观念、赎罪券的观念，就是我们的救恩是可以用金钱买的，我们的救恩是可以用工作来换取的，我们的救恩是可以别人的救恩可以用我来帮助他，因为我付上一些钱帮他积一些点数，让他可以在死后不必受炼狱，或者是在可以早一天进天堂。那这是在当时的观念，那这个观念在当时候，当这样的一个赎罪券后来到了爱丁堡，就是马丁路德在那里讲学，在那里做一个神学教授，在那里讲学的时代，传到那个地方，听到这个事情他就非常的震惊，所以就从马丁路德开始有所谓的根正教新教 Protestant 开始。那这个根正教的意思原来就是这个是赞成啊 Protestant， 后面这个是 Protestant， 是一个见证人的意思，是我们愿意要活出基督，为基督做见证，为神的道做见证，为了这本圣经，我们所持守的圣经，来向当时候的所谓大公教会教廷来提出抗辩，来提出我们所信仰所站立的一个根基。所以当时候第一点马丁路德所提出来的就是我们要开始重视这本圣经，唯独圣经，只有祭司可以读圣经，只有祭司可以读拉丁文的圣经，只有祭司在望弥撒做弥撒的时候是用拉丁文来做弥撒，老百姓也不能懂，就跟着仪式知道到的时候该说些什么话。那这是当时候的情况，对这本圣经好像只是我们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就把它放诸高阁放在那里，天天让它吹灰尘一样，也不晓得怎么样用它，这只是祭司的一个专权，祭司的神父的一个特权，可以来告诉用一些百姓听不懂的话来让他们好像习惯于那样的生活。但是马丁路德没有办法满足于这种生活的形态，觉得这本经如果是圣经，那么我们需要开始来重视它。那上一次我也提到，当时候当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症状，在爱丁堡的最大的一个教会Wittenberg 的最大的一个教会定上九十五条罗马教廷的罪状，那么这个是公然的敌跟这个教廷为敌，所以那时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就特别为这个事情召开一次会议。那一次的会议，所有的当时的主教、大主教、各国的诸侯、王子、自由城邦的所有的代表人士，还有西班牙的国王查理四 Charles the Fifth 也都到场。在这么样一个盛大的场面中间， 他们召集一次特别会议，为的就是为这个卑微的修道士马丁路德。所以他们就把马丁路德召到他们前面来。马丁路德穿着一件修士的道袍，那么站在一个比这个还低一点的，有一个影片当时的录影记录，那么桌子低一点，那么他就站在那个台前，把他所有的书籍、所有的写的一些文告、写所有的一些单章都摆在那个书上。然后有一个主讲人、主问人，好像法官一样，就问他说：“这些是不是都是你写的？”他说：“是的。”他说：“你承不承认你所写的这些东西？”他说是的。然后这个主考人又问他说：“你同不同意帮这一些异端，同不同意将这一些异端收回？”马丁路德没有马上回答，他说：“我需要时间思考这些话，我需要时间来思考。”那么后来整个会议因为他这句话就停开了，同意给他24小时以后回答。在第二天，马丁路德就发表一篇很简短的演说。那么这个演说在历史上的中间改革了教会，震撼了当时。一个卑微的修道士，一个默默无闻的神学家，他没有才识，但是在那一天他昂头挺胸，在罗马政府、罗马政治的当权局面前说了一段话。他说：“各位陛下诸侯，你们如果要一个简单的回答，我就冒昧的告诉你们，除非他说有圣经的见证，除非圣经有清楚的理由来说服我，要不然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收回我里面圣经向我说的话。”然后他说：“因为我受我的良心所拘束，我受我的圣经来约束我，而且我的良心已经被我的上帝掳去，我不愿意做违背良心而且不安全、不正当、违背圣经的话。”那这一段话很简单，但是你看见马丁路德在当时候把这本圣经看得何等的宝贵跟重要。他站在这样的立场，公然向全世界，等于罗马帝国等于是当时的世界，向整个世界挑战，这样向整个世界抗议，向当时候的权贵国王向他们发出挑战。他说：“除非这个圣经能够让我明白，除非这个圣经能够让我的良心能够过去，要不然我绝对不能违背良心跟违背圣经。”那这样的一个信息从那时候一直影响到今天。所以我们需要来看看到底这本圣经是怎么样，在怎么样的过程中间来成为基督教的正典，在怎么样的过程中间让马丁路德可以这样的在当时候宣告我们要以这本圣经为主。所以我们接下来第二段就提到圣经的形成。圣经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旧约，一部分是新约。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成，在当时候有24卷或者是22卷。那么24卷的分法有律法书，那么有先知书。律法书是创出立民生，是摩西五经。那么先知书分成前先知书跟后先知书。前先知书有约书亚记，那么有的把路德记加在约书亚记里面，所以就成为22卷。那么有士师记，有撒母耳记上下是一卷，有列王记上下是一卷。然后有后先知书，后先知书也有4卷，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那么有的把耶利米哀歌放进去，就变成22卷。有以西结书，然后12个小先知算是一卷，所以这是4卷。然后第三部分，耶稣基督一提到那律法和先知指的是这些。那么还有一部分是后来慢慢的一起追加上来的，是所谓的 writings， 有诗篇、有箴言、有约伯记。另外还有一个叫 scroll， 是在 writing 里面的，有雅歌，如果不分出来的有路德、有哀歌、有传道书、有以斯帖、有但以理、以斯拉、尼西米是算为一卷，然后历代至上、历代至下是算为一卷。那这整个加起来总共有22卷圣经。那么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成，那么犹太人对这一本形成的22卷的圣经的态度，他们是怎么样呢？那么第一个是律法书是他们整个信仰的中心跟核心。我们来看列王记下22章， 列王记下二十二章第一节到二十三章第三节，这里提到一个故事，就是约西亚王，那么他登基做犹大王，那么有一件事情就是修理圣殿，然后他就差遣这个书记撒番上耶和华的殿去吩咐他们。那么第八节说，撒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然后啊，简单的说，这整段故事在说到约西亚王告诉他的百姓，也且允诺他的百姓要从这个圣书上所得到的这些言语，照着书上所记载的，告诉百姓他们要照着这个去生活，因为他们相信说这个是圣书。二十三章我从一节念到第三节，这里说王差遣众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服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那如果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这个诫命、法度、律例，刚好就是从神那里领受的五经。那么摩西照着这三项把它列出来，非常详细。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这约。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呢，在犹太人他们的心目，对圣经的态度是这样的：这是约书，这是神所赐的，这是圣书。那么甚至国王愿意照着这样的圣书告诉百姓说，我们愿意照这个上面所说的去生活。那么另外一个有关五经的记载是在尼希米记八章，尼希米记八章第一节到第十章二十九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的律法书带来。七月一日等等，他们就从清早到中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就是这摩西五经，众民侧耳而听。第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赞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他们对圣书的这种态度到一种敬虔的地步。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继续再翻到第十章二十八节，其余的民，祭司、立位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和一切决离邻邦居民归服上帝律法的，他们并他们的妻子儿女等等，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上帝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又是诫命、典章、律例。所以这是两处的经文提到犹太人他们本身对圣经的态度，是一种尊为圣书、尊为他们生活上的一个必须遵从的一个条例、一个规矩，这是律法书。所以犹太人的对圣经的态度、对律法书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那二方面，第二是先知书。那么这个前先知书、后先知书四卷，前四卷、后四卷，那么他们对先知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在犹太人他们的观念中间，先知是为神说话的，先知是神的一个器皿，先知是神所特别拣选，要把当时候和时代的信息透过他们尊耶和华为圣、尊他为圣的这个观念，一旦在百姓中间这个观念失去了，在当时代他们已经离开耶和华的道路的时候，先知就临到，把这样的话传给他们。所以先知的工作等于是主要不是在说预言，先知的工作还是在传扬、宣讲上帝的旨意，宣讲上帝在以色列百姓们中间对他们的一些心意。所以一旦百姓们离开了、偏离道路，先知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临晨。当然先知说预言也有他的基本的功能在，但这不是第一、最大、最主要的。所以彼得后书，阿摩斯书三章八节这里说， 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命令，谁能不说预言呢？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那这是先知的功能，在神的面前中间是成为上帝的出口。所以先知不是一个随便可以照着自己的观点，照着个人的意见，别人的推荐来说话。他的话语的特征不是我说什么他说什么，而是神说 Thus say the Lord。 所以你看整个圣经很多先知都是 Thus say the Lord， 是神怎么样说，不是我心里面要说的话。弥迦书六章八节这样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向他说，他向你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在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心目中间，先知是一位神的代表，把上帝的信息在历代中间向他们提出反省，向他们提出挑战，要他们再从那已经迷上的失上的道路中间再归回。所以先知是一位不但是听的人，先知也是一个了解的人，先知也是一个为神传达信息的人。功能不是在主要不是在讲预言，功能也包括预言，但功能主要是在恢复，是在建立，是在维持，在发展神与人中间的关系，让神与人中间那原本应该有的关系能够维持。那这是先知从神那里得来的第一个资料。所以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对先知书是非常重视的。至于其他的著作呢，有诗篇，有箴言，还有其他等等。那么这些的编纂过程，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当一个祭司要去拿一本写出来的著作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态度啊，英文叫 defiled the hand， 就是如果这本书呢神圣到一个地步，我去翻它，我碰它，我都需要洗手。那如果不是怎么样的，不是这种情形，我就不需要。所以在这一些特别到了主后九十年，这些犹太的这些拉比们，他们聚集在一起，要来决定到底有哪一些书是属于神圣的，所以他们就需要有这样的工作。这些人都聚集了，翻这些书。那如果都通过了，这个书我需要 wash my hand， 那这是圣书。所以你可以看见，在整个犹太的背景中间，在这些书籍的接受里面呢，不是那么样简单的。他们需要思考这里面有没有神的话。那当然有一些书籍特别是以斯帖跟雅歌这两本书没有提到神的名，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没有神的名，那怎么可以断定把它编在圣书里面呢？所以他们就需要去思考，为什么以斯帖跟雅歌可以摆在这个圣书里面。那以斯帖我们知道是提到这个以斯帖在以色列民族中一个很伟大的日子叫普尔日。那么那时候因为以斯帖的一句话，其焉不知这个时候你活着正是为这个时候吗？啊，这是很有名的话。那以斯帖在那样的情况中间，所以今天所有的以色列人还仍然纪念普尔日。那在这样的情况中间，他们知道即使没有耶和华的名，但是这样的一个节日是要来建立我们对耶和华那样的尊重，知道他的手他的工作在我们中间的一个纪念，所以把以斯帖摆进去。那雅歌没有谈到耶和华，但是有一节经文在八章六节，如果仔细去读，那里中文把它翻译出来了，就是耶和华的烈火，耶和华的烈焰。没有一个情况是提到我跟上帝的关系，但是那一句话一个表达是我跟上帝的爱情，或者是表达神对他的百姓的一种炽热的热烈的爱情。所以也因为那个经文有很多很深刻的讨论，最后他们决定把这一个雅歌书也摆在里面。那这是两个很基本的原则，一个是拉比的态度，他们读经的态度到一个敬虔的地步，这本书实在是圣的，共同的决定。你知道我们教会在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不是马虎的，更何况这一些很严谨的拉比，这些严谨的拉比他们在解释圣经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解释跟引用，但是当他们能够完全一致的达到一个地步，说这个是圣书，那你可以了解背后整个深广的那个意义，整个背后那个决策的过程跟他们的细腻的态度跟原则。那么另外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general principle 就是有神的名，里面是见证神、荣耀神、与神有相关联的这些书籍就编撰在一起。所以透过他们对律法书，透过他们对先知，以及透过他们对历代的拉比他们的智慧的结晶跟他们所做的结论，到了90年，在一个叫加敏 JAMNIA， 我不晓得怎么说，这一个地方，他们在主后90年在那个地方，然后一起坐下来共同成立，决定说这一个是我们的圣书。在历史上的印证，也许你说这个没有什么，但是以色列民是神所特别拣选的百姓，这样的历史走到一个地步，来到一个阶段，需要有一个告一个段落，来成为一卷的圣书，有他这些因缘，神在这样的过程中间盖上了他的圣印。那么这是旧约很简单的原则。那么犹太人对圣经的态度是这样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态度呢？耶稣基督的态度，新约跟旧约是连在一起的，但是至少从新约跟旧约的这个连贯性，以及旧约来回应新约的一些启示，后来把它实践出来的情形，我们知道新旧约是有连贯的。那么在基督的言行里面，至少耶稣的话我们也需要列入考虑的一个范围。那么耶稣对圣经的态度是怎么样？耶稣接受犹太人这个正典的过程，耶稣接纳犹太人他们的圣经的权威。马可福音12章24节，24节跟26节，如果有中文圣经我们一起来读，24节一起来，马可12章24，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吗？26节，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这里是撒都该人辩驳没有复活的事情，他们一向不觉得有复活，所以耶稣就引证，他说，难道你们没有不明白圣经吗？圣经是你们的。耶稣在这里盖上一个印，把犹太人他们的律法书盖上印，说这是你们的圣经。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记载的，这里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神耶稣基督自己为犹太的正典，为犹太的这个律法书的权威做见证。第二个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44节45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这里再一次耶稣把五经、把律法书、把先知书，甚至诗篇上有很多引用的话都盖上了一个印。那这是耶稣接受正典的一个态度。同时耶稣基督自己在他的生活和行传中间，他谈到很多有关旧约的话语。他在受试探的时候，他引用圣经的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也有很多圣经里面提到说，听见有话说啊，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言，不可杀人，当爱主你的神等等。然后也有这样的话说，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啊，这是耶稣自己所说的话。他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圣经也有很多说，经上说，耶稣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等等。耶稣用很多这样的态度来提到旧约的圣经。从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知道耶稣对圣经的这个过程，一直至少到 耶稣的时代主后33年，他盖上了印。那耶稣基督对犹太的正典，对犹太的圣经经典，他持着是有权威性的一个见证。那么除了犹太人，除了耶稣基督，那么初代的使徒和教父他们对圣经的态度如何呢？使徒是蒙主差派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同工，也是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所以他们这一些人有道理，也有权能，可以来为这一些圣经做见证。新约的圣经一直到367年才成为正典，那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一直到367年这个中间，到底这本圣书是怎么样形成呢？首先我们要谈到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或者是圣经在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这本圣经没有人没有写呢，一直到后来才开始陆续写出来呢？有几个基本的观念。当时候耶稣基督的时代，他们认为当基督死了以后，升天与门徒分别以后，他们知道从耶稣基督的讲话，以为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就要马上来临，所以那种基督再来的急迫感让他们感觉没有写圣经的必要，没有把它书写下来的必要。那当时候的当时候的印刷术也不是那么样的发达，同时基督教是在一些低下的阶层中间还没有开化的人产生影响力，甚至保罗自己说在他们中间，他们蒙召的时候，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在这样的人群中间，显然好像有一些限制他们来写这些东西。同时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只要初代的使徒以及跟使徒有关联的这一些门徒们，他们如果仍然存在一天，那么这一些他们可以成为活生生的见证人，没有那个必要把它写下来的必要。但是到了一个时候需要写下来了，当初代的使徒见证人慢慢过去了，当这一些人一个一个离开了，当这些口传的人一个一个减少了，就开始有需要把它记载下来。当基督的福音离开巴勒斯坦进入其他世界文明的地方，特别是整个罗马帝国，在整个基督犹太化的不是希腊化的犹太人的地方，当这个 dispersion 当他们犹太人受逼迫开始往外扩散的时候，那么在各地的需要不是只在一个中心，当他们开始扩散的时候，就有那个需要慢慢开始形成。同时教会在慢慢长大，从初代的使徒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到安提阿的教会，到其他的各地教会开始扩张的时候，他们觉得耶稣基督再来，想象中好像要来的那个日子，并没有如他们想象中的很快的来临。70年，尼罗王开始逼迫基督徒，接下来10个皇帝，罗马的皇帝逼迫基督徒，这些逼迫显然像特别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一种对当时候基督再来的一种很迫切的一种心态，说我们要能够忍受得了啊，所以保罗就勉励那些已经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说请你们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当他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备体，那么在地上要首先复活，信徒要首先复活，我们在地上与他们一同备体，在天上与主相见等等。那是一种很急迫的基督再来的来临观，但事实上没有。所以在这个书信以后呢，这些种种的原因就使他们不得不开始来写福音书，写行传。那保罗书信比四福音书开始写。保罗开始写的时候，当然是因为一些教会的建立，教会产生问题了，哥林多教会有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写哥林多，告诉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啊，你们在合一的问题，你们在这个恩赐的问题，你们在敬拜的问题，在女人讲不讲道的问题，在女人秩序敬拜的问题，有一些自由应用等等，所以保罗就为了教会的问题给他们一些勉励，所以写信到众教会去，告诉他们基督徒圣徒们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一个行为跟一些基本的提醒，所以书信就这样开始产生。 那福音书重点是要提到耶稣是这些与耶稣基督的使徒以及直接的有直接关系的门徒来写的，那么是提到耶稣基督是神，是上帝的儿子，是基本的一些信仰。使徒行传也是初代教会一本很重要的书籍，提到教会的发展，教会的扩张以及教会增长的情形，提到圣灵的工作，提到初代教会这些门徒们，特别是彼得跟保罗，对于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这个信息很简单的都可以列在这几项中间，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耶稣基督他要再来，他要审判死人活人，所以你们要悔改，要接受赦免，接受圣灵的恩赐。那这些基本的信息在初代教会非常的盛行。那当然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基督是主。那在这一些慢慢的耶稣的使徒、耶稣的门徒来开始因着当时的需要开始写成的时候，有三件事情来影响整个新约正典的完成。那这是在教约历史，同时教约历史中间再一次看见，不止神在旧约的正典中间盖上了印，我们也看见在新约的这个完成的中间，这三件事情让我们也看见神的手在里面盖印。第一个是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个人叫马吉安 Marcion M-A-R-C-I-O-N， 在教会中间从来没有，还到那时候还没有过有一本正式的 list 说到底有哪些书是神圣的可以编撰起来的。那这个马吉安是一个 Gnostic 是一个相信 Gnosticism 的一个人。那今天没有办法解释这个 Gnosticism， 简单的说他相信所有 spirit 都是好的，所有 material 都是不好的。那如果照这样来说，他用他的眼光来看旧约的时候，他看见旧约的神是一个敌对的，是一个无知的神。那么新约的神呢？不是他，所以他很简单的分裂说，旧约是不属灵的，旧约是属 material， 新约是属 spirit， 所以他只能接纳新约。那么新约里面特别呢是保罗的书信，保罗在这个马吉安的眼中呢是一个英雄，因为他说保罗是攻击律法，他误解了保罗对律法的看法，他以为保罗是攻击律法，这个律法是属肉体的，所以他觉得保罗这个人非常好，所以凡是保罗的书信他觉得这个是圣书，应该要持守。所以当他这个观念一起来的时候，就让当时候的圣徒们有一个开始一个提醒说，哇，如果是这样，我们不赶快来决定哪一些书信是正统的，那么会有一个危险。所以这是一个间接性的来引发圣徒们当时候的教会来正视正典的问题。这是在144年，到了156年，主后156年，第二个人是孟他奴，是 Montanus M-O-N-T-A-N-U-S。那他自己宣告，从约翰福音16章那里来宣告自己就是所应许的圣灵。那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异端，但是他说那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圣灵要来，他说他就是那所应许的圣灵，同时他是耶稣所带来的新的所应许的那新的启示。所以在这种影响之下，事实上应许或者启示已经完了，但是现在有一个人开始又说到他是那应许的圣灵。所以在这种影响中间，教会开始去思考，真的还有应许吗？真的还有其他的这些新的启示吗？所以这也是教会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OK， 我们要快哈。好，接下来再从这个 Montana 一直到正典把它结束的367年，这个中间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那么比如说这都是初代的教父他们的一些探讨，好比是 Origen O-R-I-G-E-N， 好比是这个 Eusebius of Caesarea， 这一些人他们就开始因为这一些影响，前面所说的这两个影响，他们开始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这个 Origen 就开始把福音书、把保罗的书信并起来，说这个是圣经。那么另外这个该撒利亚的乌西比乌哈，这个人他也提到四福音、行传、保罗的书信，那么甚至包括启示录、雅各书、犹大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三书，那把他这个就是在他们的思想跟书写中间开始来承认这些书信，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到了主后325年，在尼西亚会议，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使徒信经，接下来的有一个叫尼西亚信经，是在尼西亚会议里面把它决定的，也是一个教义性的一个编排。那在尼西亚会议的会议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是他们批准，在他们通过承认，在所有的书信中间，所有的这些写作中间，第一个是要重视使徒所传讲的教训，就是使徒的权威性。那第二个就是在尼西亚会议写出来尼西亚信条里面，每一句话所写出来的每一句话，他们承认要如果要发展对一些异端的一些回应，要有教义性的发展，但是教义性的发展是要以圣经做根基。那这个圣经的根基又是以使徒的权威性做一个原则。所以所有圣经27卷里面，我们去查看的时候，这一些都有使徒性的权柄，这些人所写的人都有使徒性的这个传递。到了367年，这个圣徒叫亚他纳修 Athanasius A-T-H-A-N-A-S-I-U-S， 在这一年的复活节早上，那么在他的文告中间，他就把这27本书在历史中间第一次写出来。他的排列是四福音书、行传，然后7本这个使徒的书信，叫做 Catholic Epistle of the Apostles， 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犹大书，那接下来有14本的保罗书信，就是根据我们圣经今天完全一样，最后加上启示录。那这是在历史中间第一次有一个人在他的教会复活节的早上公布这样的一个文件。那并不是在那一年就已经完成了，在367年第一次出现，但是一直要到397年，有一个叫迦太基大公会议 Council of Carthage C-A-R-T-H-A-G-E， 才正式在所有的教父在这样的会议中间，一个大公会议中间来完成。同样的，新约的完成跟旧约完成有一种相似性的地方，就是透过时间上的思考，时间上面的一些研讨，透过时间上面的淘汰，透过这些专家们对圣经有专精的教父，他们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思考中间的产物。那再一次的，我们也可以肯定，经过这种细密的思考、研究、排斥，那来断定、来结成的书，我们说在这个上面有神圣手的引导跟印证。那几个基本的事实，旧约跟新约的一贯性，新约跟旧约的没有冲突性，新约怎么样发挥旧约的那些预言，新约怎么样在神的基督耶稣的神性跟人性以及他的整个救恩的发表上面有完全的没有冲突的地方。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66卷圣经，历经从主前1500年到主后150年，将近如果再往前推，主前1900年、1750年就开始，差不多历经2000年的记载，2000年不同的人物，2000年不同的思想、不同形态的人，有高等的，有低等的，有学问的，有没有学问的，这样的人包含起来2000年，居然圣经那种一贯性，到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挑剔。 所以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中间，在编纂的过程中间，在最后印证的过程中间，我们相信有神的圣手在里面引导。那这一本正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圣经，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历史印证 和推展。在初代教会，我引用四个人的话来证明这本圣经在他们心目中是怎么样的一本。亚他那修就是刚才所说的最后一位，在367年公告这本圣经有27卷的，他说圣经和末世的圣经完全足够做真理的宣讲。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把这样的话宣讲出来。有一个叫 Cyril of Jerusalem， 也是初代的一位圣徒，他说有关信仰的神圣和拯救的每一项奥秘，不论多微不足道，都不能没有圣经支持。那这个圣经支持为圣经引证的话，在当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附身。奥古斯丁他说，在圣经的潜意教训里面能找到一切有关信仰和道德行为的教训。最后有一个叫 Vincent of Lerins 文森这位弟兄，他说圣经正典无所不备，足够有余，一切都够的，一切都有余的。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在生活上面的一种准则，也是我们对外在异端批判评判上面的一个凭据。所以这样在早在主前主后第四世纪已经有对圣经正典对圣经的一个一致性的一个肯定，可是却在主后差不多500年到1500年中间这1000年，这本圣经就失落了，这是很可惜的。从原来他们尊重圣经，绝对的引用圣经，绝对的对圣经的权柄从里面来引导出我们对圣经的需要的态度跟生活的准则，但是却在中世纪因为教廷的教会的或者祭司们的堕落败坏，而又把这本圣经原属于普世的众人的大家可以来研读的又收回来。那这是第一段圣经的形成。我要跳过第二段提到圣经的灵感，就是除了我们从历史中间知道这本书呢是有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跟印证，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圣经，神在这本圣经中间怎么样来让我们明白这是他的话，圣经的灵感。我要跳过去，不过我要把简单的基本概念提到。有一个例子，圣经的灵感，当我们人被造的时候我们只有肉体，所以我的神学观念呢，这是我个人的领会，我的神学观念是两个本质 two entity， 我们是人跟灵合起来的，但是呢第三个 function 就是魂的 function， 是因为人跟灵合起来，当灵进到神说把那灵吹进我们的鼻孔，那个灵原文用的叫 Neshama， 那个 Neshama 一放进来以后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功能性的发展就开始发挥了。所以人是灵体跟人体两个结合产生魂的功能，所以是 two entity three function。 那这种情况呢，当灵进来以后，那个灵就是生命，是能力，是气息。那同样的，圣经是用这样的观念，如果上帝可以造人用这样的一个观念，也可以在他的这个拣选的人，在写书上的这些人做同样的工作，把那一个有生命有气息的灵透过他的手的工作加给他们。那圣经的一个例子是在耶利米书36章那里，简单的说就是在那里约西亚王的时代，那么这个史官巴录要记载一些事情，那第一卷书后来他烧掉了，到了第二卷书，我们看圣经比较清楚，36章第4节说，巴录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那18节，巴录回答说，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然后23节，有底念了34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 好不容易写成的一卷书，结果就把它烧掉了。那二十七节说，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八路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话，一切的话都写在其上。那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到了32节最后一节，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路，他就从耶利米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烧了许多相仿的话。那这里可以看见，这个圣经是一种渐进式的启示，有神的灵在其中。如果我是巴路，我要把全卷的书记起来不是那么样容易的事情，但是神的灵是生命，可以引导一个人写下他该写的，同时又加上一些。那这是神的灵在引导中间，让我们看见圣书是怎么样形成的。这是一个感谢神在圣经给我们一个例子，让我们看见虽然他在不同的时代中间，2000年中间拣选不同的人来成为圣书的工具，但是在这个工具上面，神的灵在他们上面，让那一些人可以。所以今天很大的一个争论就是圣经无误论，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证据，从神来的。如果今天圣经会有错，是在传承中间的有错，而不是圣经原点的有错。圣经的原点，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查考知道，这是神的灵在我们人的中间，照神的话，好像是风，好像是感动，好像是漂流，神的灵到了哪里，我们就被带到那里，那样的情况中间写成的。即使巴路把第一卷烧完了，第二卷再来，他仍然在写，神的灵在其上没有问题，不会增加，只是会增加不同的话语加上去，是一种渐进式的启示。应用方面，我很快地提几件事情。当这本书在早时代他们这样的宝贵，在中世纪这样的失落，到了马丁路德以后，就再一次地提出这样的口号，唯独圣经。你我对圣经的态度怎么样？我们在成根和默想是不是以神的话为中心呢？我有成根的生活吗？我有默想的生活吗？成根和默想的生活对我的影响，在我生活中间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部分吗？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诗篇的话这样勉励我们，对神的话我们要把握住。我自己很喜欢默想，特别早上个人的时间，清晨应该我自己大概有2个钟头的时间是在祷告和默想。那默想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领略神的话。也许学生们或者是我们工作人觉得不太可能，你说你当牧师，所以你有时间默想读书，但是无论如何，我现在勉励我们教会的弟兄们，以弟兄做榜样开始，早上起来为家庭祷告，你用半个钟头，比妻子早一点起来，比孩子们都早一点起来，那默想神的话。家庭的属灵领袖如果要建立，要从这里开始，当然还要帮太太洗碗筷，还要帮助照顾孩子。但是家庭的领袖是祭司的父亲，这位父亲在家庭里面当祭司，重视你的灵修生活。圣经你读过一遍吗？如果你没有读过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勉励，一年里面把它速读。读完一遍，如果你说我圣经都没有读完一遍，别人说要尊重圣经，要从教义性的生活、教义性的圣经里面来实践我的生活。我如果圣经都不重视，我怎么样来实践呢？速读就是快快的看，把它看过去，整卷的读。如果你好像看小说一样也好，1个钟头啊，譬如说把马太福音1个钟头全部读完，你可以看小说，看这个。三等生或者是谁啊，这些武侠小说很有兴趣，圣经也可以这样来读，整本把它读过去。参加查经班，不要小看查经班每一次查经一章的这种功效。每一次查一章，有人会觉得好像很干燥无味。信仰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信仰是经年累月的，是1年2年5年10年20年。当你每一个礼拜 参加查经班读一章经文，你这样的累积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几年以后你会惊讶你自己的长大。很多很多事情都在查经班里面谈出来的。圣灵充满一定讲方言吗？十一奉献是 pretax 还是 aftertax？ 传道人应不应该领薪水还是不领薪水？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做，吃饭可以吗？我们礼拜天医生看病可以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还是有其他的说法？人死后怎么样？有没有复活？复活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很多很多这种细节性的问题在查经班中间一个一个都可以把它挖出来。那你说这个没有用？很有用。当你在这样的长时间里面重视圣经，参加查经班，如果不是特别的事情，不要 miss 掉任何一次教会的生活，查经班的生活。这是我们实际上重视我们的圣经，同时学习如何查经。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开始有侍奉，勉励我们继续侍奉。如果你要带领查经，我知道我们有弟兄们在带领主日学，非常好。那因为教学相长，所以你就开始学习查经法，什么是归纳法查经，什么是解经学，是怎么样带领小组查经，有什么新的东西尽量想办法学它。什么是 6W 法，就是这个归纳法查经，用 6 how when where 这种方式来解释，来查经，怎么样观察，怎么样解释，怎么样应用这种圣经的原则。如果有这种解经学的课或者解经学的主日学，也不妨试试看。那如果我们这样开始重视这种圣经，实际上在我生活中开始重视这些的时候，当一些问题产生的时候，你在你的年岁中间，你会发现你的理念会越来越清楚，你在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会很偏僻入理，会很快的。当这个一些异端或者一些学说起来的时候，你马上会有一个思考跟系统，因为你一直在建立，所以你会很快的一刀就切下去。哦，这个是差别在哪里，错在哪里，基督教的真理根基在哪里，很快的你可以这样分辨出来。如果有人上门到你家里来说，这是我们的一本书要送给你，你看过吗？你说没有。他说我跟你看一看好吗？你说好，就请他到家里面进来坐了，然后就告诉你这是天上的乐园，在地上人间的一个实现，你愿意吗？你说我愿意。所以你就开始谈了，看了。那如果你没有一些基本的圣经的根基，你觉得哇真好，越谈越有兴趣。我妈妈就是其中一个，那么她现在跟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在读圣经，因为他们很有爱心，每个礼拜来找她，又不好意思拒绝。但是当然这些没有关系，但是要紧的是在我的读经生活中间，我的有没有开始建立我个人的对圣经整体的认识。当这些思想信仰进来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做一些我的回应？刚才提到一点，就是建立家庭的属灵的祭司，我们的父亲们或者这些弟兄们，将来要做父亲的，要活出榜样。如果你活出榜样，在家中有一个属灵的这种制度跟次序，神要祝福你我的家庭。我多用二十分钟，不过这一堂还是要把它讲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历代的圣徒在为你的话上曾经忠心的持守，也忠心的作战过。今天你的话在我们的手中，也在我们的心中，愿你再一次焚烧我们的心，能够看重耶稣基督神宝贵的话语，让它成为我们心中的引导，生活路标的一个方向，也让它成为我们一生的保守。谢谢恩主，保守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意，在一生中间勤读圣经，一生中间忠于圣经。